你神的荣耀是怎么想的？我从前常常想，哎呦，神的荣耀像什么呢？我们巴不得能见到神的面就好了。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特别是到了新约，我们在灵里面与主有交通，我们巴不得能面对面的见到我们的主就好了。所以我们常说，愿我们能看见，眼睛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像摩西祷告一样，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给我们。那弟兄姊妹，如果神真的让我们看见荣耀了，我们看见什么呢？所以你记得吗？当摩西那一次祷告的时候啊，神怎么说呢？你记得那一次啊，当摩西那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看我们的主怎么说呢？神怎么说呢？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你知道摩西的祷告什么？摩西祷告就是，我巴不得我能看见神的荣耀从我面前经过。结果神听他的祷告，摩西的观念里面的荣耀是什么呢？结果神说，好，我让你看，但是呢，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然后宣告我的名，要宣告主的名。那在这样的宣告里面，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太清楚了。今天我们在什么地方能看见神呢？乃是把我们放在磐石穴里面。磐石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那个永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不要忘记，我们所有后来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都是从这个大磐石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啊，在磐石穴里面看见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一个人能看见神的荣耀，除非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能看见神的荣耀，那神答应他说，可以，不过呢，你只能看见我的背，不能看见我的面。但是当摩西说我要看荣耀的时候，神换一个名词，神没有说我要显我一切的荣耀在你面前经过，神就换作恩慈两个字。而这个恩慈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性格。神有一个性格就叫做恩慈。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观念里面呢，我们想到神的荣耀是威严的，是伟大的。这个荣耀如果我们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匍匐的，我们一定会扑在灰尘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等一等看，到底摩西看见了什么？神到底如何宣告他的名？因为神说，我的恩慈要在你面前经过，然后呢，摩西要认识从前他所没有认识的。那这个是出埃及33章末了的话。我想弟兄姊妹现在不要读，我回去弟兄姊妹慢慢读。那么到了34章的时候，后来神果然向摩西显现。那么所以圣经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然后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那个在他面前宣告掉了2个字，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然后宣告说。那弟兄姊妹，我要问弟兄姊妹，到底这个时候是什么在那里经过呢？实在说来，摩西所求的荣耀，神答应他了，结果神让恩慈从他旁边经过，那个恩慈就代表他自己，他看见了神的恩慈，就看见了神，所以弟兄姊妹就看见了神的荣耀。然后下面呢，就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那这是他的名字。下面怎么说呢？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性格叫做不轻易发怒，那个就是神的忍耐。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神把他的性格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摩西看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忍耐，他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神的性格，忍耐是神的性格，所以他不轻易发怒。但这个不是指着没有发怒说，当然他要发怒，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等一等你就会明白。下面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因着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缘故，所以我们这些罪人都有了盼望。但是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并不是说他是不发怒的神，是不轻易发怒，他是又要发怒，但是在发怒之前有他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是神给摩西的警告。神是很平衡的神。什么叫做神的忍耐呢？神的忍耐就是为千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当你看见罪孽过犯罪恶的时候，证明说神已经被得罪了，神受伤了，神受到罪恶的污染，神不是污染，神受到这个神受到这个罪的逼迫。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谁是被得罪的呢？我们的神是被得罪的。请我们记得，根据神的性情，神是绝对圣洁的，他的圣洁可以叫他一秒钟的忍耐也没有。因为你知道，在神的眼中是不容许有一粒沙，不容许有一粒任何的污秽。所以你知道，这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敏感到一个地方，不能有一粒沙存在的。第一秒钟，如果我能做的话，第一秒钟我就要把沙弄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认识神的圣洁，神应该是最没有忍耐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记得，这是神的性格。因着神是不轻易发怒，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当人堕落犯罪以后，结果你知道，神从来不跑的。有一次神跑了，神向来是坐在宝座上的，他可以安稳地坐在那里。但是有一次他跑了，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给我们看见，父亲远远看见浪子就跑过来与他亲嘴。神，你读圣经从来不跑的，但是当他看见浪子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从宝座一直跑到地上来，那就是2000年前他跑到犹太地，最后他跑到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忍耐呢？因为在忍耐的这一段的期间，神要为我们预备救恩，神要挽回我们，神是亲自在那里做。所以这是人的盼望，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也是人的警告。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至三世代。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摩西现在所看见的神，不光是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不光是那伟大的我是，现在摩西所看见的神，他看见了他的性格。而其中最特别的一点，神自己启示的，不轻易发怒，神是忍耐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性格。我们好不好再读一下尼希米书？尼希米书第九章第十七节，或 的我们从十六节读起，但我们的祖宗行事狂傲，硬着镜像，不听从你的命令。你看神又被得罪了，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即硬着镜像，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尼希米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得罪了神，他们大大的得罪了神。但是尼希米怎么祷告呢？乃是根据神的性格祷告的。他说，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就是有忍耐的意思。我们再读诗篇，诗篇103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弟兄姊妹，摩西所看见的结果就成为大卫口中的话。然后我们再读第86篇第十五节，86篇15节，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又是神的忍耐。145篇145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你看见，这又是神的忍耐。然后我们再读约珥书，约珥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很清楚了啊，这个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是忍耐的神。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旧约的话，你如果看看神怎样对待他的子民，你就知道神是有忍耐的神。你只要想到那次亚伯拉罕替罗德祷告，因为你知道神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你看那次啊，换另外一个人老早没有忍耐了，因为亚伯拉罕在那里和神讨价还价，如果有这么多人，你要毁灭这个城吗？神说好，只要有这么多人，我就不毁灭。然后呢，再减，后来减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是谁呢？是亚伯拉罕都不好意思开口。那你就知道这个城呢，实实在在是到了无可救药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神从来不是忽然间，或者说兴致来了做了一件事，不是。他不是因为受了一个刺激然后立刻就反应，没有。你看见当亚伯拉罕为他的侄儿祷告的时候，神能够听那个祷告，你就知道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约拿到底整本书约拿书，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你们如果读整本的约拿书的话，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好好来读读约拿书，因为这是一卷非常宝贝的书。但是让我在这先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讲到神的忍耐，我想啊，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忍耐，很少有一卷书像约拿书一样。你如果把整本的约拿书读过以后，你发现约拿的执事啊实在是很大，因为他是很有才干而且很有作为的先知。那因着约拿的执事，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的版图就不知道恢复了多少。 所以如果是说当时的先知有一个被神大用的话，那一定是约拿，因为约拿是一个做工非常有效的一个先知。那就是因为他是个先知，也就是因为他太爱国了，结果呢，你知道当神叫他往西的往东往西去的时候，结果他往东，神要他往尼尼微去，结果他往他市去。我们说这是背叛神，是不是？但这一次呢，我们知道说约伯背叛有理的，他在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底下，他自己放逐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拿约拿来做例子。你知道许多时候像约拿的例子不是普通人可以拿来用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约拿绝对和普通人不一样，他是个爱主的，是敬畏主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明白约拿的话，严格说来呀，约拿是为着爱神而背叛神。那亲爱的弟兄，这不是很矛盾的事吗？如果你爱神，你就应该顺服神。但是那次呢，约拿的确为着爱神的缘故不听神的话。那详细情形我们今天不去说他，但是呢，你知道神训练他，神训练他，神对付他，结果把他放在一个鱼里面好了。然后后来他第二次就顺服了，顺服了以后呢，你看见他在尼尼微城他走了一天，他宣告说神的审判要来到，结果全城上下从上到下全国统统悔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的执事像约拿执事那么大？那个他那个能力实在大极了。但是我们读来读去不清楚的就是为什么约拿有第四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都懂，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懂，就第四章我们没办法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约拿有知识，约拿有恩典，约拿现在不能顺服的现在顺服住了。现在他不光是我他虽然他曾经在一个很高的很崇高的目的底下自我放逐背叛神，结果呢十字架在身上雕刻工作做到一个地步，现在约拿伏在神的手下。那么这个是不是说约拿的功课就学完了呢？没有，你发现说有一个功课比第三章的功课还要深，比在鱼肚子里面功课还要深的一个功课。那这个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读约拿读不懂的地方。但如果我们看见神是忍耐的神，如果我们看见忍耐是神的性格，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了约拿记，到了约拿第四章的时候，你我就知道说原来神在约拿身上还有一个功课没有做完。神一定要神要借着第四章来训练约拿。因为你知道当神恩待，就是当这个尼尼微人全体悔改了，结果当然了神就没有降灾。结果因为什么？因为神是有忍耐的神，因为神不轻易发怒，因为从上到下全体悔改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神就后悔了，神就回心转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他就不降灾给那个城。那么约拿呢，他就站在那个门，站在那个城外一直看，一直看，看了半天呢，结果一点动静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天没有动静的时候，证明神是蛮有忍耐的神。但这里有一个人失去他的忍耐，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约拿。圣经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烦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次他的发怒是发在神的面前的，他的忍耐完全没有了。你想想看，他是个先知，他知道说如果现在你不毁掉尼尼微，将来尼尼微就要毁掉整个以色列民族。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国是毁在亚述这个国底下的。约拿是个先知，他看得远，他看得清楚，他知道这个事要怎样发生的。所以呢，当神有忍耐的时候，他失去他的忍耐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神的仆人，最没有忍耐的 是谁呢？那就是约拿。那么这个是约拿第四章，神给约拿一个很宝贵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记得这个约拿第四章整个约拿记最后的一节非常的特别？你觉得就这样就结束了？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指着小孩子们说，有12万多人，所以连大人的话差不多有100多万的一个大城，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约拿是巴不得神没有忍耐，越没有忍耐越好，因为尼尼微的罪恶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神要起来对付尼尼微，神要差遣这个约拿去告诉尼尼微，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忍耐？神忍耐只有一个目的，盼望人能悔改。只要人悔改了，弟兄姊妹，神可以仍旧忍耐下去。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当神能忍耐了，我们不能忍耐，神转了，我们不肯转。你知道我们就像约拿一样，那这样的约拿，神要在他身上有很深的工作。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约拿书，我是很简单的提一下，你就看见说神整个约拿书最后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就在乎神的忍耐，因为这关乎神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认识忍耐，让我们来读约拿，你就看见说神如何在约拿身上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例子。我们看见说从约拿的身上，我们能趁反面能够衬出神有何等的忍耐。我想刚才我们所读的都是旧约，现在我们来看新约的一节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缘。那这里有一个词啊，叫做我主长久的忍耐。那读圣经的人不知道这里的主是指着神说的呢，还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如果你读前后文的话没有问题，这个可以是神的忍耐，也是基督的忍耐，因为严格说来，神的忍耐就是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忍耐就是神的忍耐。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这里讲到我主长久的忍耐，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如果读前后文的话，这跟上下文有关系，因为你知道当彼得后书，彼得写给当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神的那个时候，所有那时候许多爱主的儿女一直等主回来，主还没有回来。所以你看见这个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没有，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其实不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么这个保罗讲这句话的目的，不是彼得讲这些话的目的，为什么讲到我主长久的忍耐呢？这个就是解释说为什么主到现在还没有来。所以彼得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主的长久忍耐。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那日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就借着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说，等到主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回来呢？很简单，因为要宽容我们，他巴不得这个恩典的日子越久越好，因为他要万人得救，人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的神等了再等，等了再等，等了再等，等了再等。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马土撒拉是全本圣经里面活得最长的一个人。因为我们说过， 这个马土沙拉这个名字啊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他的父亲以诺生他的时候，然后取了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说，当这个马土沙拉死的时候，一定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大事要临头。我们知道挪亚以挪是先知，所以呢他知道说马土沙拉死的时候，就表示说呢就一定神的审判会来到。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稀奇，就你好好去算那些年代的话，那么等到以挪生了马土沙拉，过了969年，果然他死的时候洪水就来到。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等到马土沙拉一死，神的审判就来到。那么现在呢，以挪的难处就在这，他不知道马土沙拉什么时候死。如果马土沙拉明天死的话，明天神的审判就来到；如果后年死的话，神的后年审判就来到。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呢？就是与神同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马土沙我们知道说以挪结果就与神同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知道说马土沙拉是全本圣经里面活得最长的一个。那为什么活得最长呢？因为这969年，近乎1000年，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神对于那个时代人的仁爱。所以马土沙拉活得越长，意思就是说人得救的机会还有。那么一直等到最后了，实在那个罪恶隐瞒满贯了，那这个时候神的洪水才来到。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在座的今天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也许你为着别的原因你坐在这里，但是请你记得，今天如果你知道地上有政府，如果你知道地上有法律，如果你请律师，如果你请律师辩护，你能够在法官面前站立，请我们记得有一天那个审判的神要来到。当审判的神来到的时候，他是要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亲爱的朋友们，请你记得，你可以赢了地上的官司，到那一天你赢不了天上的官司。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相信你坐在这里，也许你没有意思要听今天晚上所谈的这一段的话，但是我让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马土沙拉，当他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洪水就来到，代表神的审判就来到。但是神愿意人人都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神忍耐在忍耐，忍耐在忍耐，一直忍耐到今天神遇见你了。神忍耐在忍耐，在忍耐在忍耐，你因着别的原因你不是要来到这里的，结果你听见神的声音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为什么神让我们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亏欠神，虽然许多时候我们得罪神，结果别的人得开水，我们没有得开水，我应该有很多的报应临到我们上，结果没有。亲爱的朋友们，这什么原因呢？这证明神忍耐我们。所以这就像马土沙拉所活的那一段日子一样。那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的，我就请你像以诺一样，你应该赶快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神有一个性格，那个性格叫做忍耐。因为神一直等我们，等到今天我们还听得见他的声音的时候，也许我们能悔改，我们就得救，这是神的忍耐。但是不要忘记了，神的忍耐是告诉我们说，最后有一天洪水还是要来到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不表示神不发怒。等到真的神烈怒的酒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人就有祸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主今天还没有回来？当主回来的时候，他是审判的主。第一次他来是救主，在回来的时候是审判的主。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忍耐，叫做我主长久忍耐。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对那些门徒真是忍耐。 我们常常觉得主好像找错了另外一班人。如果主要雕刻要训练一班人的话，应该找盖恩夫人，找达比，找 Billy Graham， 找 Moody， 找王明道弟兄，这些人聚在一起做他的门徒，那我们说主，我们的主就能有一番的作为了。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得着那些的门徒，主再三的教训他们，吃了饼五个饼两条鱼，神迹行完之后，他们还是不懂得里面属灵的意思，他们心里实在是愚顽。你知道说，他们虽然跟主了三年半之久，他们到那个时候对主还不认识。他们结果呢？腓力说，他说主啊，你好不好把父显现给我们看？那么腓力说，你和我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父，就看见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做老师的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碰着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呢不是天才的学生，你要花很多的功夫来讲给他听，他问了一遍再问一遍，问了一遍再问一遍。弟兄姊妹，这个老师有没有忍耐，就看他能不能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仍旧能够教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一样那样的忍耐。最后等到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彼得是远远的跟随主，最后只有约翰是在十字架底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最后这些人通通离开他了。我们要说，如果就人的工作来说，我们的主的工作一定是最叫人灰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这样，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放松。这些人都是罪人，你不要以为这十二个人都是圣人，不要以为说只有那个灭亡之子是罪人，所有他们个个都是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主的忍耐到一个地步，主教导他们，再教导他们，末了为他们挂在十字架上，把彼得、约翰这些人和他们一同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也带他们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最后彼得、约翰才能够被磨成神的形象。但是我们要说，如果有一个人对于人没有失望，那就是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一看新约里面所见到主的，有的人告诉我们是最少有153个人次是和主耶稣接触过的。这些人有几个人是不错的，有几个人是像尼哥底母，但是尼哥底母还是不懂得什么叫做重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接触了这么多的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主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忍耐？这个是我们主的忍耐。那不止这样，当你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当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记得这个保罗在他第一章里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的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弟兄姊妹，你看保罗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保罗，他拿着祭司长的文书，要去杀害那个奉着这个要去捉拿那些信耶稣的人。我说我们的神真是有忍耐。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这个比保罗一出耶路撒冷城门，神应该就把他召到了。神可以等，再等，再等，一直等到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快到大马色的时候，神才用光把他照到了。这个叫做神的忍耐。而在这个以前，神允许他到这家抓人，到那家抓人，口吐威吓的话，当他甚至于喜悦斯提凡被害。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老早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人。神要结束像保罗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太容易太容易了，太容易太容易了。 神用什么方法，如果一个逼迫他的人，你知道神可以让他肚子痛三个钟头，叫他一直没有办法出门，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逼迫神的儿女。但弟兄姊妹，你看见那天早晨起来，保罗吃完早饭身体好好的，血压也没有高，温度也没有，什么都是好的，你看见神没有让他有任何的不舒服，他可以高高兴兴地出了家门，出了城门，而且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次的光照是神要挽回他，这是神在那忍耐。所以保罗当他说这样话的时候，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你知道他讲这个话，保罗讲这个话是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下面说，在罪人中做了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保罗得救的故事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给我们看一个有学问的人被主得着吗？不是的。保罗给我得救给我们看见一个榜样是什么呢？乃是给我们看见在一个罪魁的身上，神向他所显明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弟兄姊妹，在保罗的身上，你我看见一位忍耐的基督。所以再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今天身体是好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平安？为什么我们今天快乐？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神留我们在地上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主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人告诉你知道我们的主啊，引了有一个罗，有一个楼啊塌下来，压死了好几个人。那么结果有的人说，那被压死这几个人呢，应该是有罪的。你知道今天我们都是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说某一个人得了 cancer 了，他一定在什么地方暗中得罪神了，或者某一个人呢，他被妻子出了车祸了，我们说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解释呢？不是有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主今天留我们在地上，我们比他们更公义一点，没有的。你要看见说主把我们通通圈在不法和不义的里面，如果要去的话，在一秒钟之内全部通通要去，不光这几个是在那个被楼压死的，或者那些都不是，也不是那些出了车祸，也不是这个弟兄为什么先走，那个姊妹为什么先走，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儿留在这儿还有一口气，是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呢？没有别的，因为神宽容我们。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用那个比喻的时候，在这一年再给你们机会让你们好好施施肥，然后看那个果子能不能长得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什么一直宽容我们呢？因为直到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还找不到几个基督的果子，还找不到几个圣灵的果子。所以神给我们一年再一年，不是因为再给一年两年你可以在家里抱孙子，不是的，不是说再两年再三年你可以看见孙子进入走到地毯的另外一端，不是的，再两年再三年，因为在这一段日子里面，神要借着智慧来更深的雕刻你，雕刻我，结果在我们身上就能产生属灵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我常常觉得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把我们的时间从我们身上溜走，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忍耐的神。因为我们还没有成才，所以神不能让我们去。有的人神让他先走了，有一个姊妹36岁就被主接走了，就是那写那首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这个姊妹因为早熟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先走一步。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走，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是忍耐的神。我们的主有长久的忍耐，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 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忍耐，或者基督的忍耐。到今天我们还是看见他的忍耐，这是给我们看见忍耐的本身。忍耐乃是主自己，忍耐是神的性格，不轻易发怒。只有神是这样，我们不行，我们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圣经给我们看见忍耐是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制服。你到学校去，你要穿制服的，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制服一定要穿上的。那个制服是什么呢？那个制服就是我们的忍耐。你知道，不止神的性格是忍耐，现在呢，智慧要凿成一根柱子，叫做什么呢？叫做忍耐。所以我们读几个地方的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主在这给我们看，对人要有忍耐，对弟兄姊妹要有忍耐。然后呢，哥罗西第三章，哥罗西第三章，所以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又是忍耐。然后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那我们这里边特别注意，前面讲到不守规矩的，讲到我们讲的不守规矩，也有很多灰心的人，软弱的人。然后最后我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要向众人忍耐。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可以随便发脾气的，因为根据神的话很清楚，在我们身上的智慧和能力乃是从忍耐来表现的。所以不要以为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知道今天地上啊，有的人呢，一个人很会发脾气变成他的性格，有的人说因为我有性格所以我发脾气，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刚好相反，你越有性格越不发脾气的，越有性格是越忍耐的，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没有忍耐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忍耐乃是主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让智慧在我们身上把这个忍耐做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当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爱是恒久忍耐。如果不是因为弟兄姊妹的话，你我就不需要朝夕相处了。因为朝夕相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太近的缘故，我们难免有很多很多的摩擦。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忍耐的话，我们没有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的。你知道，夫妇之间如果没有忍耐，他们不可能在一个屋檐底下。如果神的儿女没有忍耐，彼此没有忍耐的话，没有两个人可以聚在一起。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教会就不成为教会，基督的身体就四分五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忍耐。我这个团体对那个团体没有忍耐，那个真理叫我没有忍耐不下去，他们那个施行的方法叫我没有忍耐。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忍耐呢？忍耐就是说，所有爱你的弟兄你要爱，不可爱的弟兄要爱。就是可爱的弟兄，他的脾气、他的看法、他的实行和你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能够和他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需要有长久的忍耐。可以，只有这样长久忍耐的人，他才是一个有爱的人。否则的话，一个人自私的话， 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表现在对弟兄姊妹没有忍耐上。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聚会不好他就走了，什么时候不合他的意思他就走了，如果他不能做领袖他就离开了。他不是问说到底这里有没有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最试炼人的。什么时候我们要看出一个弟兄有没有忍耐，我们看他能不能和他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能聚在一起。所以我要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教和这个神是用合一的立场来测验我们的忍耐，来测验到底有多少的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身上。道理没有用处的，真理没有多少太大的用处。你可以有对的真理，我们还不可能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看法都和你不一样，所有的弟兄姊妹施行都不一样，当他们喊啊叫啊，他们有个施行的方法和你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第一个念头是不是要走呢？你不能走，怎么样你都不能离开。除非，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神已经把灯台挪走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需要讲教会立场。什么样的人能够在一起呢？神是把一些有忍耐的人放在一起。因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团体在地上有一个团体像基督徒这样的团体一样是用忍耐在那里彼此维系的。严格说来，就是用爱来彼此维系的。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我们换另外一个环境，弟兄姊妹，换另外一个环境，结果我们就舒服了。但弟兄姊妹，你会像一首诗歌所说的，我如果稍微偏离正路，我就要立刻的舒服。我可以从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和弟兄姊妹做这样的见证，大概有6年到7年之久，神把我摆在一个环境里面，一般的弟兄姊妹里面，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不能够同意他们所有的实行。当他们在那里实行的时候，我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问自己说，我能不能离开这里呢？圣灵一个很深的感觉说，告诉我说，你不能离开。弟兄们在实行上和你不一样，这不是你离开的原因。除非有一天弟兄们已经放弃了合一的立场，那是另外一件事。否则的话，不管弟兄可爱不可爱，他的施行的方法和你一样不一样，当他们聚起会来的时候叫你受苦，你还得留在那里，你没有第二个理由可以离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靠着主的恩典，无论如何每次聚会的时候都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恩典，让我能不弃绝我的弟兄。我宁可被弃绝，但是我们不要被人弃绝。我宁可坐在弟兄们中间，让弟兄们一针一针的打，每一次都打一针，但主，如果你怜悯我的话，让我们怎么样都不离开。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也许外面的压力太大太大了，我本来胃是没有病的，根本是个很好很好的人，到了一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个胃就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有一个时候啊，需要拿着奶罐，无论到什么地方需要拿着一个热水瓶里面装了牛奶的。那个时候，但是感谢主，我知道这个胃病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虽然这样，我在主面有一个祷告，主啊，就是胃病我也愿意讨你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只有当我们这样顺服主的时候，稀奇得很。我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我们这样顺服在主面前的时候，后来胃病就好了，而且胃病是彻底的好了。因为主知道说那个病是怎样病下来的。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神儿女合一的光强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叫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自由。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发现爱是恒久忍耐。你不能同意你的弟兄， 如果弟兄问你说，弟兄，你觉得这样做是对吗？我说是错的。如果弟兄们说这样的路是对吗？我说不是，这是兴奋的路，这是属魂的路，我不能跟随你们，但是我不反对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这样，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你不能因为看法不一样，真理不一样，你就离开了你的弟兄们，不能。如果那样做的话，你就得罪了爱。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除非圣灵在我们身上结成一个果子，叫做忍耐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忍耐。我再说弟兄姊妹，恐怕很少，或者说很少有一个这样的功课在考验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一个逼迫来考验我们，我们可以在一个很自由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你看看是你最重要呢，还是神的见证重要？许多时候我们的得失重要，我们动不动就走了，我们动不动就换另外一个地方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根据圣经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自由。今天不管弟兄姊妹怎样，我们除非是因着真理上的原因，除非有罪恶，那是另外一个原因。你不能因为在看法上、在实行上和弟兄姊妹不一样，你就要拒绝神的儿女们，不能。因为教会乃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不管他们在实行上怎么样实行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在主面前学了这个功课以后，如果有一天神在真理上让你看见，在这里这一班神的儿女已经破坏了神儿女中间的合一，那这个时候你应该靠主的恩典分别出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你里面的良心是平安的，而且你看见圣灵在你里面已经凿成了一根柱子，那根柱子叫做什么呢？叫做忍耐。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样东西考验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能力超过神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的，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考验。我永远不会忘记达贝弟兄，因着真理上和牛顿弟兄有很大很大的争执。这真理上我们知道牛顿弟兄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告诉在他的讲论里面说，主耶稣的苦难里面，因为他承受了这个罪，承受了这个他的苦难里面呢，是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承受了罪性。我们知道这个当然是错误，这个当然是异端。结果呢，我们知道在 Plymouth 那个地方，就是在达贝聚会的那个地方，也就是牛顿他们在一起聚会的地方，他们本来根本是在一起聚会的，那结果呢，他们的真理上有了很大很大的争执。那么达贝呢，就祷告主，是希望啊圣灵能唤起教会的良心，然后起来对付这个异端，就是起来对付这个牛顿这件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达比看见牛顿在真理上的错误的时候，他等了半个月，不是，对不起，等了半年。经过六个月以后，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等了六个月以后，结果他就带着一班弟兄们就另外聚会了。结果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很有爱心的弟兄曾经责备过他，他说：“大贝弟兄，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不是立刻就这样做的。当我发现教会有错误的时候，我已经等，我已经等了七个月了。现在我觉得没有动静，神的儿女中间没有反应，教会的良心没有被醒悟过来，一起对付这件事。所以呢，我就带着，所以呢，他就另外聚会了。我们知道这一次的错误，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这一次的错是错在达比的身上。”达贝虽然是讲地方教会，在教会真理上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我们实在从他来得到很多的帮助，但这一次从真理上来讲呢，是达贝的错，不是牛顿的错。那么那个弟兄就劝，怎么后来怎么责备他，我如果没有错，这个弟兄应该是叫做 Robert Chapman， 这个弟兄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有人写信给他，是写爱的大学某某人收的，就是他是在爱的大学里面的一个人，因为他实在是一个有爱的人。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就责备大卫说，他说，弟兄，不要说等七个月，你等七年你也应该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不是真理的问题，真理来讲大卫是对的，就是属灵来讲，大卫这一次缺少了忍耐，他以为说七个月就是忍耐了。你看见说圣灵要在大卫身上要做一个工作，是借助这件事给他看见什么叫做忍耐。但是很可惜，那次大卫那样做以后，就带来一连串的混乱，叫神合一的见证就失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里面一个很深很深的负担。我这次回到台湾来，或者说不止好几次，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触，非常深非常深的感触。我觉得弟兄姊妹一点的忍耐也没有，今天完全没有忍耐。因着没有忍耐的缘故，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们是不可以分开的，没有除了地理的理由，我们不可能是分开的。那么这些完全看法不一样真理不一样的人站在一起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忍耐是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弟兄姊妹，合一是成熟的记号，分裂是幼稚的记号。什么地方肉体城墙，什么地方神的儿女就分裂，什么地方圣灵在那里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那个圣灵要结出一个果子，那个果子叫做忍耐。如果有这样的忍耐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爱，就这样的爱叫人看见那个基督的人格。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智慧建造房屋必须要先凿成七根柱子，有一根柱子就叫做忍耐。没有忍耐，弟兄姊妹，所有教会的真理都是白说的。我相信尼托森弟兄所看见的实在是对的，实在是合乎圣经的。但是问题不在乎真理，问题乃在乎实行。今天需要神兴起一般人，不只是教会真理。